伸出你的手。有这样的一个故事，在暴风雨后的一个早晨，一个男人来到海边散步。他一边走一边注意到，许多卷上岸来的小鱼被困在浅水洼里。用不了多久，当太阳出来的时候，这些小鱼就都会干死的。男人继续朝前走着，他忽然看见一个小男孩不停地在浅水洼弯下腰去，他在捡起水洼里的小鱼，并用力把它们扔回大海里。终于，这个男人忍不住走过去，孩子，这水洼里有几百几千条小鱼，你救不过来的。我知道，小男孩头也不抬的边扔边回答。哦，那为什么还在扔？谁在乎呢？这条小鱼在乎。男孩一边回答，一边拾起一条鱼扔进大海。这条在乎，这条也在乎，还有这一条，这一条，这一条。看到这个故事，不禁想起了另一件事。一次和两个朋友到火车站售票室买票，刚踏上广场的台阶，一下子围过来六七个乞丐。这时已经走到前面去了的一个朋友善意地回头冲我喊，别理他们，这么多人你是给不过来的。但看着他们那松树皮一般龟裂的手，看着一双双浑浊而充满哀戚神色的眼，看着他们那褴褛的破衫，我还是掏出了钱，一直给到几经刚购买到回家车票为止。事后几个路人都回头看我，似乎在笑我的傻气。不知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段话，简单而近乎傻气的行为往往昭示着重要的人生哲理。今天当我读到小男孩捡鱼这个故事时，才似乎参透了这句话的内涵。这里再提供一段庄生的对话记录。富裕啊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我本是东海的波臣，你有一些水让我活命吗？行啊，我去游说吴越之王，把西汉的水激起来迎接你好吗？我失去了我生存的环境，我有升斗之水便可活命，你这么说不如到干鱼铺找我好了。这便是何哲之富极谋升斗之水的来历。也许许多人面对浅水洼中千千万万的小鱼，会如故事中海边散步的那个男人一般喟叹说，这么多的小鱼儿啊，被晾在沙滩上，如果只有一条或者几条，我就不会像庄子那样只对何彻之富说些大而无用的话。可是几千几百条呀，而且一会儿就要死了，就算把几条扔回大海又有什么用呢？如果我能一下子就把它们一起。从巴比伦被囚的时代开始，以色列就一直处于异族统治之下，以后就有许多人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，他们自诩为军事领袖，要在嘹亮的军号中重建天国，使以色列人摆脱异族的桎梏，甚至拯救所有受苦的世人。但他们只是慷慨地说说而已，他们不屑于帮助每一个具体的人。于是纳撒勒的耶稣出现了，他进入耶路撒冷，他沿途接见浪人、妓女、税吏和一般平民，并把手放在他们的额上说，你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。虽然耶稣也不可能抚遍全以色列人的额头，但他无畏地走上十字架，就表明他愿意拯救所有的世人。已故的加尔各答的德雷萨嬷嬷曾说，我们都不是伟大的人，但是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做生活中每一件最平凡的事。德雷萨修女获得全世界人民的崇敬，并不仅仅因为她曾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。她做了什么呢？她在肮脏污秽的街道 拥抱那些皮肤病患者，甚至满身脓疮的垂死的病人，并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家，照料他们或安葬他们。这当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站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人能提起什么世界上还有许多悲惨的病人吗？他也不可能安顿好所有的病人，但这无损于他的伟大。是的，那个简尼的小男孩回答那个男人的话的确好。我的努力并不能解救所有的小鱼，但我停下一秒钟就意味着一条本可因我而生还的小鱼而耽误了。谁在乎的？是的，没有人在乎，但这一条在乎，这一条也在乎，还有那一条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做的，不是能力的问题，而是愿不愿、肯不肯的问题。给一个乞者一块面包，并不能拯救所有的饥民，也无法使这位乞者永不会再饥饿，但至少这一顿他不再挨饿，至少这就需要我们伸出手。给一个裸者一件寒衣，并不能拯救所有的露宿街头者，也无法使这位裸者今生不再挨冻，但至少他现在不会再挨冻，至少这就需要我们伸出手来。是的，这一位在乎，这一位也在乎，还有这一位，这一位，这一位。伸出你的手，伸出我的手吧。最后，让我们以狄金斯的诗作为本篇的结语。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，我就不虚此生。如果我能解除一个生命的痛苦，平息一种酸情，帮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巢中，我就不虚此生。据《中国青年报》2000年4月10日第七版无题改写，原作者江西渔江一中胡江堂。